亲爱的观众朋友，新一期的新闻周刊节目又和您见面了。2008年即将步入历史，这一年的中国呢，或许是悲伤大过欢笑。中国网民们细数逝去的365个日子，不约而同地选出了伤这个字来代表今年的中国大陆。从年初百年不遇的大雪灾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导致数百万人有家回不得，到3月份的西藏僧侣的和平示威演变成了军警镇压的流血场面，再到5月四川大地震对中国的强烈重创，坏消息几乎没有一刻让人有喘息的空间。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奥运，却因为开幕式上的一系列造假丑闻闹上了国际社会而变得非常尴尬。后奥运时期呢，世界又一次把目光聚焦中国，这一次呢是中国制的有毒奶粉造成了大量婴儿的死亡，上了国际头条的难堪。接下来金融海啸带来1000多万的中国民工提前下岗返乡过年的凄惨情景同样令人哀伤。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一连串打击的反弹，尤其是在2008年的下半年，中国人显得火气特别冲，有别于以往的今年出现了众多的群体抗争维权事件，而且场面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下面呢，我们今天节目首先带大家一起回顾几起今年呢比较大型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大陆群众抗争事件。
中国社会在后奥运时代如同被捂住的火山口一样，一旦爆发气势惊人。北京奥运前后，民众大规模维权抗争事件接二连三，民间争怨一发不可收拾。6月28日，贵州翁安县15岁女学生李淑芬遭到官员子弟奸杀，弃尸河边，而当地公安却庇护凶手的案子，怎么也压不住民众的怒吼了。数万名翁安县群众围攻县府及县公安局，放火焚烧公安大楼，有数十辆警车被推翻焚毁。民众说，他们坚持要为李淑芬的死讨回公道。由于当地警力不足，当局从周边县市紧急调去1500多名公安武警，开始武力镇压，并在全城进行大搜捕。有民众指公安使用催泪弹和高压电棍镇压，至少有3人死亡，150多人受伤，约300人被捕，还有女学生被电棍击倒，当场昏迷。香港有线电视突破封锁，现场采访到受伤民众，其中一人说，
他们公安就是偏向，就是说他是无罪，他们就是这样偏向，他们有后台，受害者没有后台，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强制压下去。
另一位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民众也诉说了他被殴打的情形。
配合他们录材料啊，
调查，
调查当天早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走在前面，忽然从后面。后出来几个人就给我一顿打，所以我就使劲的喊，打死人了，但是没有人帮我，就这样，我就一直追到很远。
当时距离奥运开幕约一个月的时间，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做了重要批示，下达镇压，而中国中央宣传部到地方宣传政府单位一律下令禁止媒体报道。然而如此高压打击民众消音的做法没有维持多久，在奥运结束后的一个星期，9月4日，湖南湘西吉首市各个主要街道甚至是火车轨道都遭到10万名非法集资案受害群众的围堵，交通受阻，还因此滞留了大批的游客。据了解，湘西企业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以高利贷的民间融资方式取得约100亿的庞大资金，但近期大陆经济景气下滑，企业还不了高额利息，毕生的积蓄要不回来，引起民众恐慌，讨债不成又上告无门。这些投资受害者们干脆将进出湘西州的大门堵住，用人肉围墙壁堵住南来北往的火车，掐断铁路动脉，想以此极端行为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但当地政府从外地调了几十车武警与民众展开对峙，并暴力抓捕了十多人，重兵驻守严防群众暴乱的做法让民怨高涨沸腾，有些人直截了当地退出共产党，以另一种方式表达抗议。
共产党我也退了，我现在非常糟糕，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吉首这个事情以后，很多人投很多的钱进去埋怨政府，我们湘西州的体育中心里面全是驻地部队的，里面二中哪里都驻地部队的，里面这个防暴警察的每一个街道都有巡逻，之外他还有巡逻车， 巡逻车有公安车有防弹车都在街上巡逻，手无寸铁的人你没办法闹出什么东西。现在老百姓毕竟还胆小，如果胆大的话共产党早就推翻了。
不过受够了打压的民众确实是愈来愈胆大了。10月13日，上海上千民众齐聚高级法院，在中共建政59年以来第一次集体喊出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的口号。他们全是为了声援一名叫杨家的北京青年而聚集在此。杨家遭到了滥用权力的上海警方严重殴打生殖器，导致丧失生育能力，他多次上访无门，最终以愤而杀警的方式表达他内心的不满。杨家案震惊了全中国社会，这种以暴抗暴的激烈手段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震撼教育。杨家一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被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和推崇，也可以说从杨家起中国老百姓的维权形态起了很不一样的变化。11月17日，甘肃陇南因强制拆迁问题爆发了前所未有的50,000人抗争行动。陇南市农民连续2天2度冲击市委办公大楼。据了解，陇南市当地政府之前以低价征收农民土地，接着又提出要他们搬迁住房。然而陇南市属于汶川地震的第二大重灾区，曾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政府不顾一切的要求搬迁，令55万居民忍无可忍，决定冲撞政府大楼。民众抗争再次以镇压作为收场，当局调派大批武警到场，以电棍铁棒向民众施暴，并释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有数十民众伤势惨重，30人被捕，死亡和失踪人数官方则一直未向外界公布。
交警和民警拿着石头才能砸人的，还有武警是拿着防暴棍把那些闹事人群围成一圈，把围在中间，然后他们拿那个石头防暴棍在那砸，当场打死就有好几个，这是我们亲眼看着的。
不过高调的镇压也可能凸显了中共当局的害怕。12月，北京罕见地把全国2000多个县委书记分批集中到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国家行政学校等地，展开为期7天的培训，目的为了培训处理突发事件以及应付民间抗暴浪潮的办法，此举格外引人注目。美国宾州中国问题评论员张义东分析，分批集训县委书记这一举措表明中共中央预见到了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矛盾的总爆发有可能即将发生，而且遍地开花的情况对中共将是致命的打击。
好，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的其他新闻事件，请看本周大事件。
12月26日，中共当局在河北石家庄市一家中级法院开始审理涉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几名嫌犯。首先审理的是三鹿毒奶粉丑闻中涉嫌添加三聚氰胺的犯罪嫌疑人和供货商。虽然在宣布三鹿破产之后，中共有关当局开始了毒奶粉案的所谓公开审理，但是由中国大陆毒奶粉受害者提出向企业索赔的诉讼至今却没有一起被立案。中国西南方省份云南省和贵州省26日发生多起地震，云南省义良县星期五凌晨2:19发生4.3级地震，造成上百栋房屋受损，受灾民众有1200人。2小时后，云南瑞丽市发生4.9级地震，3万民众遭到疏散，并有多人受伤，当地中小学全部停课，初步统计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晚上8点时，贵州省也发生了4级地震，目前尚不知伤亡情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圣诞节当天向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发表了传统的圣诞致辞，这是一年中女王难得能自由表述自己观点的机会。她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紧张时期。女王还向为国家和社区做出贡献的军人和慈善人士们表示敬意。随后，女王与家人一起参加了教堂的圣诞节仪式。美国后任总统奥巴马在平安夜发表美洲致辞时，号召美国人对远在他乡保家卫民的美国士兵致上深深的敬意，并呼吁美国人关怀因为经济衰退而生活陷入困境的人们。自从选举获胜以来，奥巴马每周发表演说，与布什总统的广播演说呼应。 奥巴马在演说中公布新政府的人事布局计划以及内阁人选。12月24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岁末直播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政府在这个星期稍早时候通过的创纪录的约合9806亿美元的明年预算内容，向全国作出解释。麻生太郎认为，非常时期应该采取非常措施，预算将在明年初递交议会。然而，在反对党控制上议院的情况下，4月1日开始的新会计年度之前，预算能否在议会上顺利通过，还是个未知数。在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主席贝布托遇害一周年到来之际，数千名巴基斯坦人12月26日聚集在南部信德省的布托墓地及布托遇刺地点，来悼念这位穆斯林世界杰出的民主倡导者。当时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的布托结束了8年的海外流亡生涯，回国准备再次参加竞选。12月27日，布托在拉瓦品地市的一个竞选集会结束后，不幸遭遇枪击和炸弹袭击而身亡。星期六，在以色列轰炸哈马斯武装组织占领的加沙地带，并造成至少155人死亡后，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谴责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阿拉伯联盟的主席穆萨谴责了这次空袭。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而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则呼吁约旦和埃及与以色列断交。欧盟外交主管索纳拉呼吁立即停火。美国白宫则表示，哈马斯必须停止恐怖活动，才能在巴基斯坦的未来扮演角色。白宫还呼吁哈马斯停止火箭袭击。12月是住在北极圈的圣诞老人最忙的一个月，他的早餐就是一大杯驯鹿奶，然后到圣诞村看望他的客人们。在过去几周里，圣诞老人阅读了来自世界各地孩子们写的大约50万封信。他的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在雪橇上放满礼物。一切准备就绪后，圣诞老人就要启程了，他要在一晚上的时间内完成他的世界之旅。
专制组织正处于危险情况，
大于加法。
在中国大陆呢，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呢，中国社会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独立。 含冤受压的老百姓只能够千里迢迢到北京告状，但却换来的呢是贪官污吏和没有良知恶警们更加严厉的打压和迫害。在绝望之中呢，一批以拆迁户为主的上海访民来到香港，他们当中有拿着拐棍的，有带着伤口的，还有90多岁高龄的老婆婆。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对中共当局的控诉。
跑到北京市去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把我拘留了，我当时非常气愤，我说现在是法律社会，我父亲也是军人，打下天下，我和我的女儿也没有保障，就这样他们说说啥说啥，非无所讲，你刚叫我非话少说，那个抢了嘛就抢来，请希望你们媒体对吧，出于人道主义帮我们富裕富裕，我们老百姓真的过着水深火热之生，我说还是好嘞，有的人这他们人都死光了。
我爸爸6月19号被他们逼死了，我妈妈今年10月，他们两个人死了这100天还不到。我要去看我妈妈，他们也不许我去看，就看着我奥运的时候，后来我妈就这样死了，真的我都很对不起我妈妈的。
6年来，我就听说，举债为谁，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来关心过我。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被他们逼成被我转身关黑监狱关过3次。派出所传唤传过，也是3次字吧，还有无证的传唤是无数次了，包括养殖场放火，还有半夜把我门窗全部砸碎，包括的电线就是5次剪掉，每一次损失都是10000多块，把我的房屋烧了，他们一直迫害到现在，把我当成绝对势力看待。说我跟国外的境外的媒体有联合。
访民中有多位是高龄的婆婆，90岁的金兰英房子在2004年被强行拆迁，78岁的刘淑珍为营救在奥运期间被拘留的女儿烫伤脚，至今仍未痊愈。
我母亲呢，我就是不服气，是啊，所以我要到香港来要讨还公道。
在2008年的7月初，15名上海拆迁户首次通过自由行来到香港，希望透过海外媒体的报道，将中共当局强制拆迁的暴行揭露出来，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人权受侵害的苦况。从软禁期间逃出来的上海虹口区拆迁户巫玉平，从2004年至今已被当局非法关押6次，软禁无数次。
我们没有讲话的地方，如果你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就要镇压。如果他们，我们知道像就是奥运不是火炬嘛，到上海来了嘛，他们就要告住是吧，什么威吓你嘛，什么又软禁我逃出来了，后来我第二天又软禁。这次呢5月30号北京他们非法绑架我5天，对吧，就不许我到北京去。
原住在上海黄浦区的拆迁户张兆林住房在2002年被当局强制拆迁，其后妻子到美国领事馆求助，并在领馆前高喊打倒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5年被公安强行送进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他指在中共一党专制下，他们多年来寻法律途径控诉当局，但一直得不到解决。
他可以胡作非为，可以他想怎么说想怎么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律在他们面前犹如一滩面粉一样，他想怎么捏就怎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这些访民呢，有上访历程有长达10多年的，最短也有5、6年的。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他们意识到了个人的力量还是很有限的。
这批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前陆续抵达香港的上海访民一共37人，他们在12月9日宣布成立中国冤民大同盟。负责人之一的张兆林表示，冤民要向中共讨回公道。
如果我们个人的力量那是很有限的，只有大同盟团结起来的力量，咱们才能讨回我们应有的说法，我们应有的公道，我们应有的权利。
他并指出，过去十多年访民不断抗争，一直得不到当局回应。
咱们还有访民被打死的访民，现在都冰在冰库里面两年了，没有烧，没有火化，连死的人都不能得到安息。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唯有就是这一条路，就是前仆后继。
同盟发起人、上海东八块拆迁户代表沈婷表示，今次发起成立中国越民大同盟，是因为受到杨家案的启发。
他们就是认为，从杨家这个案件开始，他们是应该是向中共讨说法的时代开始了。那么就是要在现行的法律之下，跟那个就是专业人士结合在一起，那么用和平、理性、有理有解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12月11日，大同盟成员到中共驻港办事处抗议，责令中共当局停止对访民的迫害。他们手持横幅标语，表达向中共当局讨公道的决心。
上海公安停止一切对访民的迫害，
保护18亿耕地，
保护18亿耕地，
还农民土地，
还农民土地，
我们要生存，
还我家园，
还我家园。
他们带同多封请愿信要求递交给中共当局，但中联办迟迟未派人出来接信。中国越民大同盟发言人沈婷斥责中共官僚作风。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中共官员既然这么官僚，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个人。我不知道他代表的是什么，而且他在香港这么自由的地方，他竟然可以让这些老人90岁、78岁、74岁的老人等他。他这种官僚的政府就再一次表现了，他们访民如果在北京上访的话，会体现到要怎样的局面。但是现在如果今天他们不出来接信的话，我们今天很激动，是吧？我们会整个游行围着中联办走50圈。
中国越民大同盟成立以来，担任法律顾问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已在被当局传唤。沈婷指出，大同盟成立令中共非常紧张。
上海当局体制内的人说，只要你们不承认是中国越民大同盟的成员，我们回去就可以谈。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听到小道新闻说，那个北京当局很紧张，因为这个越民大同盟会起到那个骨牌效应，全国的越民都会来香港。
越民大同盟的成员们的亲身经历再次验证了九评共产党中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论断。过去呢，他们有些人曾经用化名来退出中共的党团组织，这次呢则纷纷公开以真名来声明三退。看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已经醒悟到了，参与到三退中来解体中共才是解决目前中国一切社会危机和问题的根本之道。好，感谢香港的记者。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事事关心，深度报道焦点事件，辨析真假伪劣，体察民情世故，采访传奇人物。事事关心，把您关心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讽刺幽默诙谐，轻松中品味不轻松的话题，了解真实中国新闻的最佳凉拌，大陆新闻解读。
请加入全世界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特别为您提供了退党热线电话，请加入全世界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神韵艺术团上周在美国中部和美西的圣地亚哥继续上演着，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神韵所带来的热潮和感动。
艺术无国界，尽管来自不同的文化，实际是相通的。神韵晚会以全新视角，以神话传说为主题的舞剧，各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舞、民族舞、音乐，诠释中华五千年文化和历史，受到来自舞蹈界人士的赞美。跳了17年芭蕾舞的阿利克斯表示，
It's wonderful. It's taking us not only through a tour of China in your provinces and the beautiful element of your dancing, but it's very spiritual. I love it very much.
舞蹈教师卡拉维斯塔表示
，The show is amazing. The dancers are really extraordinary. I'm impressed. Each dance has its unique quality, and the costumes are amazing. That's the best part. I think the costumes just make the dance just very vivid.
这是新唐人记者蓝红子冰从圣地亚哥报道。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美第二大的歌剧院芝加哥歌剧院。神韵晚会于12月27日和28日在这里上演3场。许多华人朋友在这个主流的艺术殿堂能够观赏到真正的传统文化，他们相当的感动。
我觉得我是哭着看完那个舞蹈的，我觉得如果能够舞蹈能够让人感动的流泪，那是很不错的，很珍贵的。而且我觉得整场舞蹈是一种非常好的美的享受，在当今这个时代，不多见。
经人介绍，尹女士此次观看了神韵晚会，觉得不虚此行。
我觉得非常不虚此行。就是说中国文化大家现在都非常 confusing， 就很困惑到底中国文化是什么。那么这场表演呢，能够把真正的中国文化能够发掘出来，我觉得这是最动人的。
从上海来的。
从上海来的。
对。非常优美 ,and 服装非常的好看。男的演出非常阳刚之气，我说是很不一样的，是非常好非常好。And 有些演出都很感动啊，让你都要流泪这样。
非常喜欢，虽然我很年轻，但我很喜欢这东西。
哎呀，母不禁也非常漂亮啊，演员，哎呀，演得太美了。
拜洛先生出生在俄罗斯芭蕾舞世家，自己和妻子都是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并拥有自己的舞蹈公司。
Said I'm really enjoying it. I enjoy the grace, the beauty that the female dancers are expounding, and the strong masculine flavor that the gentlemen are giving. The style, you know, again, the harmony of the style is just incredible. It, you know, I can relate to that based on our classical styles and the tradition that both classical ballet shares with, you know, with the Chinese dance. I think it's a fabulous harmony. It's my favorite word.
The arms of the female dancers are absolutely beautiful.
The arm work
and the fingers and the fluidity of their movement, it's very, very touching and moving to watch.
晚会以开创五千年文明大型舞蹈开场，在现场音乐的伴奏下，三维动画天幕和舞台上的演员表演虚实相接，给人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另外，今年的晚会在服装设计上也更加的华丽，中国传统舞中的点翻和毯子功等一个个高难动作贯穿于舞蹈的始终，令人目不暇接。在舞蹈内容方面，有历史题材，也有现实题材，也有中国的民族舞蹈。有观众看后表示，这种文化的形式让他更了解现实的中国。
好了，再次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周刊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love the spirituality in it. It was a divine message there.
When I was crying, my wife was crying. It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just got us in our hearts.
He didn't sleep whole show. He said it's so beautiful.
And I'm coming back and I'm going to be making phone calls tomorrow to my friends. Tell them this is something not to be missed.